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下面请听芬兰年轻大法弟子的文章，在法中实修，走出不精进的状态。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0日。我想把自己在修炼过程中走过的弯路，以及从不会修到会修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共勉。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绕这么一个大弯，才回到原本应当走的路上。一，我与大法有缘，学法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缘。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就说过，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而在其他经文中也反复提到过缘。特别是1999年前，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就讲过。我今天就单讲这个缘，什么是缘？过去我也解释过这个问题，修炼界一再强调这个缘分，缘分，这个缘怎么构成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们在修炼界讲的缘，那就不能够在一个短的历史时期说得清，它要超越人的一生，甚至于几生，甚至于更长时间，这缘分它是不断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修炼中所遇到的一切都不是简简单单的事儿，甚至包括修炼前在常人生活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多和今后的修炼有关。那么在修炼后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能否记起自己是修炼人，并要求自己站在修炼人的角度做好，就极其重要。我从小就对修炼与神话非常感兴趣，记得是在4岁时，一天傍晚吃完晚饭和爷爷一起去遛弯，走着走着我突然就问爷爷，人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活着？爷爷愣了半晌，不知如何回答，就说，你现在还小，等你到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哦，要等我变成一个老头的时候才能明白这些事情。这件事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脑子里。幼年时，每当听长辈们讲述神话故事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些好像都是在久远年代之前发生过的真人真事。每当在旅游途中经过庙宇、道观和教堂的时候，我总想进去看一看，看到金光闪闪的佛像都会默默地流泪。 每当听到故事中对天国世界的描述，我就非常向往。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总会听到一些有关佛教、道教或是基督教的修炼故事，生活中总有种莫名的虚幻感觉，总觉得这个社会好像不适合我。得法后，我才意识到我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奠定我今天能得法，能够坚定地走在修炼的路上。弟子在这里叩谢师恩，感谢师尊为引导我得法所做的一切安排。二，走出危险，回归修炼。修炼中在向内找时，发现有许多人心很顽固，每当找到了某个执着的根源，修过去舒了一口气的时候，不久它又出现了，表现似乎和过去一模一样。在我身上最突出的就是在大陆生活中养成的满嘴跑火车的坏习惯，很多时候不自觉的就撒谎，遇到问题无论自己对错，首先就是找各种理由借口，或者干脆胡编乱造为自己开脱。甚至在修炼中，同修指出自己过错时，也会想方设法钻漏洞，借师父的话来开脱自己，像是在告诉对方，我法理比你更明白，你不用多说了，把同修堵得哑口无言，自己就沾沾自喜，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实质上已经远远脱离大法的标准了。长期处于这种似是而非的状态中，带着各种人心看待各种事儿，逐渐的就变得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我离修炼人的标准越来越远，再加上被常人社会中流行的外星人用来毁坏人类的东西，如电子游戏、网络小说、动漫、电影等等的吸引，自己也随波逐流，表现越来越常人化。当看到同修的不足时，脑海中浮现出的不是师父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讲法，而是对这个同修的大量的负面想法，眼睛里看到的都是同修的不是，还拿别人的缺点和自己比，觉得自己修得挺好，有些时候做得比修炼前的自己还差。例如，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迷于游戏、小说、电影和动漫所构筑的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那个时候的状态就像是一个吸毒的瘾君子，除了必要的吃饭与睡眠外，其他的一切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其中，课业及家庭关系搞得很紧张，自己明知道那个状态非常危险，可就是走不出来。那时的我喜欢玩战争游戏，那完全是暴力的魔性下的产物，玩那样的东西会使人沉浸在破坏与杀戮的快感当中，魔性被不断的加强与放大。那时还很喜欢看网络小说，喜欢各种魔幻和玄幻，沉浸在对各种神秘的胡思乱想中。虽然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好在一直没有放弃修炼，不断学法，师父也在不断的点悟我。有一天终于悟到，无论小说里写的多玄，里面人物的功能再厉害，也比不过大法弟子发正念时的那一粒掌，无论另外空间被描述的多精彩，也不如自己在打坐中天目偶然间看到的一点点。这时突然觉得那些小说其实是多么的枯燥乏味，那不都是常人乱编的东西吗？怎能和实际修炼相比？明白了这些后，也就发现了小说中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邪党文化和他那套斗争哲学，即使讲到人性中善的一面与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在变异观念的影响下也面目皆非。那时我还很爱看动漫，这是从小时候就不断养成的执着，特别有些漫画连载的时间非常长，总是看不到结局，每个星期该更新的时候，心里就像揣着个兔子一样，不断猜测着剧情的发展，又不断的加剧这种执着。再说说色欲心，色欲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简直堕落到没法形容的地步了。即使在芬兰这个人们印象中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国家，实际情况也极其糟糕。在学校的生理健康课中，我了解到，在芬兰，35岁以下的男性每7个就有1个曾经被检测出性病， 当我得知这个数据的时候，内心似乎就要崩溃了，现在的人简直没救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自己能做的与众不同，那真的是了不起。在修去色欲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明慧广播里的神传文化节目，里面介绍了古人是如何对待色欲的故事，以及传统文化的诸多内涵。当清楚地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神给人规范的行为标准的时候，有了对比，自然能够把握好。我诚恳地建议所有的小同修、少年同修、青年同修和家长同修都去听一听此节目，从正面的角度上去了解中国历史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即使不是修炼人，听了也能够给孩子们树立起一个正的榜样。这对修去当前青少年对各种明星偶像的执着和迷恋也很有好处。三，平衡好修炼、学习和家庭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名大法弟子，还要在日常生活中平衡好修炼、学习和家庭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不容易的过程。我是一个修炼人，是学生，我还是家中的大哥，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怎样给两个弟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就成了我修炼中要面对的问题。我发现许多我自己执着的东西在弟弟们身上就几乎都有表现，他们耍着赖很闹心的时候，往往是我该向内找的时候。在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为人父母的不易，看到了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产生的那种父母对孩子的亲情的执着，要修掉在孩子一点点长大的过程中从情中派生出的各种执着，当真不易。父亲是同修，以前老是觉得他这不好那不好，这不精进那不精进，当真正站在父亲的角度上去看待问题时，发现如果没有很深的学法的基础，想要修去对亲情的执着真的很难。站在父母的角度，当你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可孩子却这样对你的时候，那种心情是什么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割舍掉那颗执着心真的是很难的。当体谅到父亲的不易，思想中剩下的就是怎样帮助父亲在学法上突破，走出被亲情所缠绕的状态。以前觉得父亲不精进的想法都烟消云散了。为此，我和父亲达成协议，每天早上4点起来学法一个小时，练完动功后再去上学。虽然到今天为止才坚持了一个星期，可我们都发现现在每个今天都变得比昨天更好。四，整体提高了。我发现当能够真正站在对方的基点上考虑问题的时候，隔阂、负面的想法都很快消失，不仅是家庭关系，同修之间也是如此。举一个过去的例子，那时 A 同修常和 B 同修发生矛盾， A 是开餐馆的，同时也是协调人，因为餐馆工作的拖累， A 在做正式大法的项目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B 的性格比较急，做事风风火火的，一看到 A 的这种状态就着急，因此 AB 经常发生口角，有时表现得非常激烈，常常从一开始的不接受对方意见发展到专门找对方的不足。围绕着这个矛盾，渐渐地把所有的同修都卷了进去。那时候集体学法完了就变成菜市场。先从我身上开始说，在矛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抱着一种与我无关的态度，用人心想，他们都是1999年前就得法的老弟子，其中一个还是从劳教所的迫害中正念闯出来的呢，而我是才修炼了没几年的新人，没什么资格去插手，也不关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越演越烈，我的想法就是，怎么修炼人都是这个样子，怎么其他同修都怕引火烧身呢？师父不是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这个法理吗？为什么大家都无动于衷？这样渐渐的，我对参与集体学法的热情不像以前那么高了，有将近半年脱离了集体修炼环境。从这件事我看到了自己的人心的这样那样的表现，尽管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 表现上是两个同修互相之间的矛盾，实质上这是针对所有同修的人心来的。从法上来讲，修炼人遇到问题首先想的就应该是向内找，最起码要想想自己是否有类似的人心，有的话加紧改掉，没有的话增强警惕，这是其一。其二，事情过去后，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专门就最近这段时期大家的表现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其中有几个同修的发言对我很有启发。 C 同修说，当他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会让他遇到这样的事儿？是不是他自己修得太差？不然的话，在正法修炼那种慈悲祥和的能量场里，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C 同修的交流使我感受到了他的善。当问题发生时，他没有去想别人的对错，而是第一时间向内找。第一同修与我很类似，是得法比较晚的学员，他的感受是这样的，在我们互相之间表现出的那种强烈的人心，使得很多包括第一自己在内的西人同修非常反感，却又因为语言的问题不好说什么，所以有的就不来参加集体学法了。一同修紧接着第一的话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如果仅仅是因为看到别人的这种不足而不愿意参加集体学法交流，那么只能说明这个同修修炼的决心不强。因为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在我看来，来还是不来学法，这也是对修炼坚不坚定的考验。修炼是修自己，怎能因为他人的表现而放弃修炼的决心呢？在这三位同修发言后，几乎所有的同修都轮流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针对这个问题，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谈了自己的不同观点和表现，找到自己的不足。那次交流后，大家都感到我们这个修炼的整体有了一个升华，许多之前出现的隔阂尽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都变淡了许多。从最终的结果上看，尽管过程表现得激烈了点，但这确实是件好事。五，警惕和否定旧势力，走师父安排的路。从学法中我们知道了旧势力对师父正法做了他们的非常系统的安排，表面上打着成就新宇宙大觉者的威德，实质上却是干着他们所想要的一切。那么在我们的修炼过程当中，如果不能通过从大法中证悟到的不同层次的法理来严格要求自己，那么就会在不经意间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如果做错了还不能意识到，那么就会越来越偏离法的标准。以我为例，我所找到的自己的根本执着是私。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开示弟子，唯私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成住坏灭生老病死也是因此属性所带来的必然性。那么要达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要求的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们就需要识别私，修去思，而识别它、分离它的法宝，师父早就给了我们，即向内找。我的体会，一个修炼人从不会向内找，到会向内找，也就渐渐地在实修当中了。思是所有执着的根，随着修炼去掉各种人心，思这个物质就在不断地减少，直到最后完全把它修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师父为我们所安排的每一个考验都是按照修炼人的各方面资质和能力安排的，在提高的过程当中，只要我们去修就肯定能修上来。修炼人不可能一下子就证悟到佛的果位，但是在他不断的修炼中会渐渐达到圆满的标准。修炼不怕慢，就怕站，不怕我们一时过不去，就怕陷在执着中不想过不想修。这样看来，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确实是无比慈悲的，每一层次需要我们提高的地方都没有超出我们能力的极限，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想过都能过得去，这是指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那么旧势力安排的那一套东西又是什么呢？在我目前的层次看来，旧势力出于私，根本就不想让我们修上来，安排的都是毁灭性的巨难巨观，表现在过关当中，就像是把作为修炼人的正念 神的一面抑制的不管用，只让人的一面去面对，去承受各种考验。一个修炼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了作为大法弟子的正念，那么我们的承受力、忍耐力及各方面都是与常人无异的。如此看来，旧世里的作为就是打着让你悟更高的幌子，实际上根本没想让你修上去。作为一个修炼人，无论是自己该过的关，还是旧世里强加的难，都是针对不同的人心而出现的。这样说来，突破旧世里干扰的最好办法，就是按照大法实修，加强学法，升起正念来。如果我们没有了所执着的强烈的人心表现，那么旧势力就没有漏洞可钻了。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能仅仅在事物的表面上认识，还要站在修炼者角度上去试着看事物的本质。就好比在修炼的初期，我们把转法轮当作一部教人做好人的书，而在修炼的过程中，我们渐渐认识到这是一部上天的梯子。随着不断的修炼，我对转法轮又有了新的认识，这是一本包括了从宇宙最根本到宇宙最表面，包括了一切的时间、空间、不同层次、不同境界的生命与不同生命在不同层次所应当遵从、符合的不同层次的不同的法，涵盖了所有佛道神所证悟到的一切一切。随着修炼的提高，我们对同一个法的认识在不断的升华，那么在信心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便拿一件事情想想，以前我们是怎么认识的，现在的看法又是什么，从中我们会切切实实地体会到自己的提高，从而大大地鼓舞自己，增强修炼的信心和决心。师父在不同时期的讲法中谈到过不同境界的生命对修炼的理解，那么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什么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所肩负的、承担的又是什么？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这篇经文里已经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了，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那么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回忆起师父讲过的法？遇到自己过不去的磨难时，是否能想到请求师尊的加持？这就是信师信法在修炼中的具体体现。以前在我的修炼中，我常常要求自己达到一丝一念都符合法的要求，但是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往往都不尽人意。通过最近一段时间的强化学法，我悟到以前的那种状态都是一种强求，如果能真正的把法理解透彻，自然而然能达到一丝一念都符合法的标准，这也是修炼人目前心性所在境界的体现。我悟到修炼中的一切状态都是随着心性的提高自然发生的变化，如果只强化要求自己状态的改变，而不严格要求心性的提高，那么只会适得其反。或许这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有心练功，无心得功这个法理的深一层含义吧。随着近期加强学法，我还体悟到大法修炼是严肃而快速的，当需要提高层次的时候，还抱着以前那种对待问题的心态，就很难提高上来，因为不同层次的标准是不断提高的，不同层次对待同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要求，修炼人想要提高，就必须改变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高一层次的看法是低一层次的看法的升华，比低一层次更接近宇宙的特性。六，还要再说几句。我是从沉迷于游戏的状态中走出来的，在那种很迷的状态下，根本听不进去别人讲的话，也难有主动学法的念头，哪怕是把转法轮放在键盘上了，可玩游戏的心一上来，就毫不犹豫地把书拿开接着玩。对处在这种状态下的小弟子，作为家长同修或是朋友同修，在进行劝诫的时候，如果能放下人的一切观念，本着正念和对法的那种发自内心的相信，以及修炼中修出的那种慈悲，真正能做到的话，效果绝对会不一样。 问题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小同修执着于电玩，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大同修执着于亲情。双方都作为修炼人，只要其中之一能做到完全符合法的标准要求，站在超出常人的层次上看待问题，那么这件事情绝对会向好的一方面发展。同理，对那些还在执着着电玩、小说、电影、动漫的同修，我想说的是，大法修炼的机缘只有一次。在漫长的生命中，我们都是为法而来的，为得这部法，生生世世我们吃了无数的苦，经历了种种的考验与磨难，才结下了与师父的圣缘。珍惜这最好的时光，珍惜这最后的机缘，珍惜与同修的缘分，就是珍惜我们自己。精进吧，同修，精进吧，正法时期的大法徒，天国的众生在期盼着我们的回归，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叩谢师恩，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弃小道修大法，在正法中升华》，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10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弟子，得法21年了，在师父的洪恩感召下，我在修炼路上稳步前进着。下面我把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跟师父汇报一下，和同修们互相交流，共同精进。第一部分，弃小道修大法。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六七十年代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那时放学回家，无论中午或晚上，都要到山地里拔猪草或搂做饭的草。到了山里，我会长时间地仰望蓝天白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真正的家就在那里，所以常常空着篓子回家。90年代初正是气功热，我加入了学气功的行列。我天天打坐，越坐越美妙，每次只要一打坐，就从我头顶飞出一个和我长得一样的我，站在我的一边瞅着我。我经常对我的同伴说，打坐很美妙，会从头顶出去一个真正的自己飞上天。我向往回家，愿望很强烈。那时我的小孩刚4岁，我对丈夫说，我从小长到现在，不好吃，不好穿，也不好打扮，只爱好气功。我觉得气功不只是锻炼身体，还有更深的东西，我想探个明白。丈夫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同意了。我辞退了工作，离开丈夫和孩子，只身一人在外漂泊。通过2年的探索，搬运工、气功治病、遥视、宿命通等功能我都有了，我一点儿也没动心，这不是我要的。1996年初春的一天，我回了家。偶然间看到一盘师父的济南讲法录像带，我拿过来一放，看着就着迷了，师父的话句句打到我的心里。丈夫下班回家解释说，是楼上大姐的袋子，借咱家的机子看，我顺便要过来的。我说，我们学法轮功吧。丈夫一拍手，正合我意，太好了。我俩争着看一本转法轮，不方便，没等天亮，我就上去敲大姐家的门，除了转法轮，有没有其他的书？大姐说，还有转法轮卷二。这样我拿着转法轮卷二回到家里，翻开第一页就是真修。师父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见转法轮卷二。瞬间 我感到了一股强大的暖流，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停地流，心中默默地呼唤师父：师父，我终于找到您了，我一定好好修，跟您回家。就这样，我和丈夫得法修炼了。通过学练法轮大法，不断地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我的身体状况很快好起来，心脏病、月子病、腰疼病等都不翼而飞，家庭和周围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融洽。大约得法半年的时候，师父给我净化心脏，当时不管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回到家，两个鼻孔就流血，堵也堵不住。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每次我用脸盆接着，每次流的量还不小，但是干活、吃饭、睡觉、出门就不再流了。我脸色红润，身体轻松，大约持续了半个月，我感觉心脏彻底好了，真舒服。有时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肉眼都看得见。有一次我参加十天学法练功班，第一晚上我学了一会儿法，发现我的两只手慢慢在变黑，手掌、手指肚都在变黑。我很好奇，就起身去洗了洗手，可是洗不去。第二天早上，两只手又恢复正常。这种状态持续十天就过去了。我明白师父在给弟子往外推业力，因为气功热那几年，我曾用手给人治过病。师父讲，有些根基好的人是用自己的根基跟人家换业，时间长了，业力转换过来多了，你给人家得换业力，不失不得嘛。别看你要的是病，业也得用得去交换。选自《转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很多很多，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才能接触到和感觉到。感谢师父把大法传给了我，给我净化身体，教我修炼，带我返本归真。第二部分，心性在大法中升华。1999年7月20日，邪党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和许多同修一样，两次走上天安门为法轮功讨公道，均被非法遣返关押，上访的路被封堵了，我就出去公开练功。2000年5月份一天早上，因在公园练功被当地警察绑架，关押四五天后送入精神病院。当时因我不配合，他们几个人就在大街上把我连拖带拽，正是下午上班时间，聚了好多人围观，我的鞋子掉了，发卡也掉了。此刻我意识到要揭露迫害，我就大声地对围观的人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只是去病健身，做好人，我没有病，更没有精神病，他们这是在迫害好人。我被拖到医院三楼精神病房，手脚被分别绑在床的四个角，肚子、臀部被绳子绑得紧紧的，喘气都困难。这时我想到师父的法，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白苦一齐降，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见红银苦其心志。我不停地对身边的医生说，请你们不要助纣为虐，我没有病，更没有精神病，但是还是被打了一针。第二天中午，在师父的加持下，同修和家人的营救，我被无条件地送回家中。回家后才知道，是单位和丈夫的家人、公公、婆婆、大哥、妹妹共同协商后，大伯哥在精神病院签了字才放我的。我的心一下紧张起来，怎么能这样呢？和恶人站在一起迫害家人。我陷入往事中，我和丈夫是自由恋爱，由于他家人不同意，所以结婚的时候啥也没有，没有婚礼，没有任何东西。 开始常为这些跟丈夫吵架，直到学了大法后，我渐渐明白，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就得按照真善人宇宙特性要求自己，主动孝敬老人，给老人买衣服，亲手给老人织毛衣，相处得还好。此次被绑架迫害以后，对丈夫家人的怨恨成了摆在我修炼路上的一座山，只要看到他们的背影，心中便愤愤不平，心里也知道修炼人不应该这样，但压不下去，常默默地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怎么对丈夫的家人就爱不起来呢？我苦恼徘徊。师父在各地讲法期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讲，大法开创在常人社会中，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的这种修炼形式，很多人都理解为这是对我们修炼的一种宽松与方便，那些精进的学员可不这样理解，这是大法弟子修炼中必须这样走的路，所以你们做的每件事情，哪怕你在常人中平衡好家庭的关系，平衡好在社会上的关系，你在工作单位里的表现，在社会上的表现，不是简简单单的敷衍敷衍就行了的，这一切就是你的修炼形式，是严肃的。师父还开示，很多学员只知道练功学法是修炼，是，那是在直接接触法的那一面，而你在实修自己的时候，你所接触的社会就是你的修炼环境，你所接触的工作环境、家庭环境，那都是你的修炼环境，都是你必须要走的路，必须面对的，必须正确面对的，哪一件都不能敷衍。师父的法给我敲响了警钟，我必须闯过这一关。除了每天讲真相外，我大量学法、抄法，同时长时间发正念，清除自身的不正因素和外来干扰。我的心慢慢放松了，善念、宽容取代了怨恨。我认识到，我不但不能恨他们，还要救他们，跟他们讲清大法真相。于是我给丈夫的大哥买了影碟机，连同大法真相光盘一起送给他们。这些年中，我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赡养老人，为去世的老人送终，我都高姿态，不和他们计较，既多出钱，又多出力。丈夫一共姐妹六个，丈夫排行老五，他二哥是信基督的，公公先去世的，剩下一个瘫痪的80多岁的婆婆。公公去世时，二哥不拿钱，我跟丈夫商量，他的那份咱拿，办事要紧。办完事后，四五桌子客人需要做饭招待，这时大家都躲在一边，没有干的。我看到这场景，毫不犹豫地说，我来干。我干得心安，因为我心里装着法，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好。几年来，每遇到招待客人的事都是我干，赡养婆婆时，一家子人聚在一起，除了我和丈夫外，其他兄弟姐妹几乎都强调理由，往外推老人。我在旁边看在眼里，心里酸酸的，替老人难过。其中他二哥说，我没有更多钱，不能养老人，不像人家有20多万，如果我有20多万，我就自己养老人。这话是冲我和丈夫来的，因丈夫公司给他配了一辆20多万的车。听到这话，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平心静气地对大家说，赡养老人是儿女的义务，不论你有钱没钱，难道要饭吃就不养老人了？老人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咱们要知道感恩才是。要想富有，就要多行善事，多积德，凭良心报答老人的养育之恩。渐渐的，丈夫家人、村里人都议论，法轮功真不错，某某， 指我的名字真了不起，大度。村里的老支书背后议论说，信法轮功的就是好，某某，我的名字叫人佩服。丈夫的大嫂对我和丈夫说，我家的大门对你两口子是敞开的。后来，丈夫的大哥、大嫂、大姐、二姐都相继得法，而且还带动乡邻多人得法修炼。第三部分，在派出所讲真相。2014年3月21日上午，我外出讲真相，大约10:30多，在马路边的一个店前，我发真相资料和酒瓶，被坐在路边轿车里的便衣警察发现，叫来110车，便衣警察把我强行绑架。开始，我心里有点慌，到了当地派出所，我把心稳下来。既然来了，今天我就要救你们。我请师父加持，给我正念，然后我向内找，找这段时间修炼的漏，不符合法的因素，用法立马归正。接下来，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中的一切不正的因素，铲除派出所和警察背后的邪恶，同时不停地讲着真相。他们开始很凶，骂咧咧的，让我坐好了，要给我照相。我对他们说，不用照相，咱们有事就说事。接着我对旁边的警察说，给我倒杯水来。喝了两杯水后，我抱着平静的心态祥和地说，你们也别冲动，这些东西只真相资料，没有怕人的，都是教人怎么做好人，在天灾人祸面前怎么脱离危险保平安的。还有周永康、薄熙来下台的真相，你们可以传着看一看，谁是正的，谁是邪的。这时，一屋子警察几乎都过来拿真相资料看，其中先前还挺邪的那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本关于高官落马真相的小册子，去别的房间了。过了一会儿，他手持着真相小册子回来了，坐在我对面，和先前判若两人。像个小孩子一样温和地问我，我们这些人你也得救啊，天安门自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心里一怔，是啊，由于大陆的迫害环境，自己有怕心，这些年对这些人讲真相的机会太少，不由得生起怜悯慈悲的心。好，今天我就给你们好好讲一讲。这时其他人也都围过来听，我先把自焚的几个疑点详细地分析了一遍，然后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高官落马真相。最后我说，我们是修真善忍的，懂得善恶有报的理，就要告诉这一方百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免于跟着邪党一起遭恶报。在中国大陆迫害严酷的环境下，我们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讲真相发资料，为了什么？就是救你们啊。听到这儿，他们若有所思。一个警察用敬佩的目光望着我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没有了先前的紧张气氛，整个空间场变得祥和起来。我对他们说，这屋里太闷，咱们到院子里聊天，我顺便练练功给你们看看。他们答应了。聊天的过程中，我就给他们讲法轮功是怎么教人做好人的。我告诉他们，人活在世间，要有道德、正义、良知。其中一位小姑娘很善良，悄悄地对我说，等会儿我们领导来了，如果你能把他讲通了，你就没事了。大约2点钟，所长来了，其他人都离开屋子，只剩下我们两人。所长说，讲一讲吧。我集中强大的念力，清除他背后的不好的东西，让他善良起来。我先跟他讲，我为什么要发资料。我说，我是1996年学法轮功的，法轮功不但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教给我做好人的道理，教人按照真善忍做人， 做一个更好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功法，从99年720到现在，不断遭到邪党的打压。所长，我相信这些年你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吧。咱们都是中国人，都知道三尺头上有神灵，善恶有报是天理，谁做了什么都是给他自己做的，到时都会报应。你看现在落马的那些高官，表面看是贪腐，实则是迫害法轮功遭了恶报。老百姓应该有知情权，我们就要告诉人们要向善，要分清正和邪。只有远离邪党，中国人才有希望，才有未来。所长不断地点着头，接下来我跟他详细地讲了江泽民出卖国土和贪腐治国，分析现在的政治形势，县政府颁布公务员法，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我对他说，今天你是这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官，我做这个事情也是为了这一方百姓的平安健康，咱们没有冲突。你会看到那一天，法轮功会在中国大地发扬光大。我希望到那一天，你会对你的子孙后代们说，我当年对待法轮功学员，做了我该做的。所长点着头笑了，站起身来说，我给你领个馒头。我说，不用，谢谢你。他招呼俩年轻警察，说，等到晚上，你俩睁只眼闭只眼，把仪放了。傍晚时分，一个警察接了个电话，电话中说不要上网上报。晚上十点多钟，警察让我上车，我问他们上哪儿去，其中一个说反正不是去摘肝摘肺。我心里没底儿，不断地发着正念，不断地向内找，我感觉空间场透明了，我正念也很强了，怎么回事？我放下心来正念对待一切。一路上我跟他们聊天，讲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最后把我拉到县医院门诊部，像是要到县医院查体。车还没停稳，我对车上的警察说，我该讲的都讲了，你们怎么还执迷不悟？这样做真的对你们不好。一下车我就大声地讲真相，里面有好多人在看病，我就大声地喊，我不就是练法轮功的吗？我做好人，锻炼身体，我有错吗？他们害怕了，把我拽上车。副所长下车打了一会儿电话，然后他上车说，送你回家。我说，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谢谢你们。回想整个过程，都是师父的加持，我才不惊不怕，正念不止。谢谢师父。修炼21年，随着大量学法，尤其是注师正法的18年来，心性在大法中提高，生命在正法中升华，真切地体悟到修炼的美妙、幸福，倍加珍惜所剩不多的救人时光，更无法表达对伟大师尊的感恩。我要再精进，努力修好自己，多救人。
下面请听北京青年大法弟子小慧的文章，改变自己在实修中升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9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修炼10多年了，最近对修炼一词有了新的体悟。下面从我在生活中的几个修炼故事说起。我的妻子也是大法弟子，修炼时间不长，是新同修。在生活中，我老是要求他怎样按照师父的法做，老是用法来要求他，怕他修不好，提高不上来，认为他那些状态是自己经历过的，还一直认为自己是在帮助他。在出现问题中，从来不向内找，很少用法来要求自己，其实已经在将妻子往外推了。经过几次的摩擦后，矛盾越积越多，最后妻子一下就炸了。一天晚上， 妻子平白无故的就向我发火，屋子里的东西扔得满地都是，什么都摔了，把我的眼镜也摔坏了，隐形眼镜也倒进垃圾桶了。我在床上躺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一下就意识到这是邪恶因素在表演，我不能上邪恶的当。妻子的表现不是她，她是很善良的。我心想不能生气，这次一定要守住心性。这样一想，心里就感觉轻松了，甚至脸上都露出了笑容。当时我就一句话也不说，妻子看到我没生气还在笑，她就更生气了，上来就拧我掐我，用脚踹我。她掐一下，我心里说我妻子是最好的，掐我的不是她，她就是最好的。她每掐一下，我就这样想。后来她不掐了，但是不让我睡觉。我第二天还要上班，只要我闭眼她就捅我，一会儿捅一下，不让我睡觉。我的烦心就上来了，也想发火，心想又不能发火，得忍着。然后委屈心就生出来了，又烦又委屈，思想中一个劲儿地往上反应，我在修炼上怎么帮助他，我怎么符合法，他不修自己还跟我争斗等等，这些念头转念就想到，这是委屈心，是私心，是旧势力的，不是我。我就起来发正念，一结印，一下子委屈的因素就没了，认识到这是邪恶换了一种形式，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就是想动我那颗心，我就是不能动心。一会儿妻子也静下来了，我一看表，都半夜两点了。第二天我看到妻子摔坏的眼镜，她用胶给粘上了，但是已经戴不了了。我上班了也没跟妻子说话，后来在微信上他向我道歉，跟我说对不起，告诉我隐形眼镜找到了，眼镜带摔坏了，等有时间再去给我配一个。我也给他回复了，告诉他没事，到时候再买吧。我心里还美美的，认为自己这关过得挺好，自己没动心，没让邪恶得逞。晚上下班我到学法组学法，和同修说了这件事情，同修说你没做好，我说我一点也没动心，很坦然。同修又提醒我说，你让人家生气，那就是你的不善，不是为别人着想，你要是做好了，人家根本就不会生气。这一下我才知道了，修炼就是修自己，不是要求别人。在与妻子的生活中，就把她当成没修炼的常人，只有改变自己，无条件地向内找，这才是修炼。相反，在这件事情上，是妻子先向我道歉，怕我生气，她真正做到了为他人着想。别管事情的出现是否与妻子有关，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师父从来不看一件事情的对与错，师父只看过程中我们的心是如何摆放。自己还没达到师父对我要求的标准，在以后的修炼中，我就知道修自己的心了。又一次，我下班回家吃完饭，我就做起了大法项目的事情。妻子说她累了，让我把碗刷了。我说我这不是忙着呢吗，没空。妻子不高兴了，说你平时啥也不干，让你刷个碗你都不去。听到这话，我思想中不好的念头又出来了。我对妻子说，我在做正事，你又不会做，还说我成天啥也不干，我闲着了吗？妻子就不高兴了。看到她不高兴，我就觉得自己更委屈，想着你大法的事情也不干，还因为常人中的一些小事儿跟我斤斤计较。刚想完就意识到我的思想又不对了，这又是委屈心，就想这不是我。我就开始发正念，刚念完口诀，眼前就浮现出了家里大妈同修的场景。大妈家就她修炼，大爷不修炼，大妈修炼中的三件事都没落下，但是常中洗衣服、做饭、 伺候大爷的事情也做得很好。这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是自己又错了，让观念占了上风。在修炼中的这些不在法上的念头，真得时刻的归正和清除。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人都是因为自己这个观念不对，心不正招来的麻烦。所以不是我们有什么执着旧势力就能钻空子，因为我们不归他管，一切不正的状态都是要在法上修去的，跟旧势力没关系。所以我们知道自己有漏有执着的时候，只要从内心认识到，谢谢师父，我该提高了，我得改变自己，这是师父给我提高的机会，这样旧势力的安排就得自灭，就都能解体。一个周六，我和奶奶大妈在家一起学法，学到一半的时候，我爸进屋就说我们嫌我们烦，说这么多干活的人，我家盖房子，民工为了抢时间晚上也在工作，你们就在屋学，不会别的，还知不知道别的，成天就是这个。我就跟我爸吵起来了，那些活有我要干的吗？又没有我的活，我们学法影响你什么了？他说不影响，就是看着心烦。我就继续和他争吵，跟他的状态一样，完全是争斗，烦他，嫌弃他，当时也没找自己。因为我父亲知道法轮大法好，也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支持我们修炼法轮功，他平时还帮着讲真相。但是这事情来得突然，我忘记了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你碰到的任何问题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常人中的问题，一定与修炼有关系，与你提高有关系。这时我大妈过来了，妻子也过来了，往外拽我爸，让他不要说了。我爸就开始转向我大妈了，说得很难听，说大姐，你还有没有点人性了？大晚上的不在家陪我哥，每周都来我家，平时为别的事情我让你来，再因为练法轮功就不能来，以后压根儿别进门，来了把你关在门外边等等。我还在和我爸争，但是大妈还是在双盘着腿，手捧着书，笑呵呵地听我爸说他。大妈说我还得来，大妈的语气很平和，一直在笑。我爸就出去了。我爸出去后，我问大妈，您动心了吗？大妈说没动心，这些不是你爸说的话，你不应该跟他争，你得谢谢他。当时我就感受到了老同修在多年的修炼中所体现出来的善。我们拿起书接着学，当时学的是第六讲，后边的每一句话都是师父在指点我。看着师父在大法中所显现出来的法理，我心里还固执着想着，那也是我爸不对，他明白真相还这样做，甚至我还想着不理他了，让他再说我们。这时妻子也过来拿起书与我们一起学法，学一会儿之后，我的怨恨心一下就没了，我知道那是法的力量。当时内心中真是对师父的感恩，时刻都给我安排着去执着心的机会，我心里也是真心的感谢我爸，谢谢他在帮我们修炼，我还跟他争斗，真的是对不起。这个念头一出来的时候，一下子不好的物质都没有了。这时轮到我念的那段法的第一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修炼过程当中，人就得这样往上修炼。当时内心非常的喜悦，感觉修大法太快乐了，不由得笑出了声音。妻子说别笑了，我们就继续学法了。第六讲篇幅最长了，从头到尾，但是我双盘下来了，一点也没感觉坚持不了，非常的舒服。平时学第六讲双盘从来没有坚持到最后，最多一个多小时就把腿拿下来，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一会儿我爸说学完了吗？给我干点活来。这时正好也学完了，爸爸也和大妈说话了，刚刚的事情好像没发生一样。在正法的修炼中， 自己还有好多没修去的人心和观念。我悟道，只有实修自己，真正的从内心改变自己，才能不断地在修炼中升华，才能在法中提高。妻子现在也很精进，奶奶、大妈和周围的同修，我们一起在救人的项目上配合得非常好，都很顺利。在面对警察的骚扰中，都能正念解体邪恶因素，跟警察讲真相。我们只要从内心和行为上改变自己，做到真正实修，外在的环境就在发生着变化，周围的众生就在不断地同化大法，同时得到救度。在做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中，才能达到最佳状态。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一次，我给一位高个儿很绅士的男士讲真相，他说他就是给江泽民干事的，我没有怕，继续跟他讲，江泽民迫害做真善人的好人是错的，你跟他走，你也是被迫害的。我猜想他可能是国保人员，我就告诉他，我师父是来救人的。我师父说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转法轮，修炼人没有敌人，选自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只要你真心改过，退出邪党一切组织，诚心念法轮大法好，我师父就会救你。他从开始反对的态度变得很和善。这时我们走到了公园护栏一个豁口处，看到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进公园，为了图方便，他要扶我进去。我说，我们修炼人不能走这个口，得走正门，不能随便往地上扔垃圾，不能随地吐痰。听我说完，他很惊喜，表现出很赞赏的表情，你做得太好了，真是个好人，随口就同意退出邪党组织。他高兴地举起双手在头顶上，一边挥舞一边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一直高声喊了六七遍，又连续高声向着我走的方向喊，谢谢谢谢谢谢。众生明白难面，为自己的得救高兴欢呼。选自文章，老人踏实修炼救众生，大法显神迹。每当我遇到任何事，不管谁对谁错，在我这里都是我的错，不看对方一点，也绝不就事论事。因为不管什么事，都是通过这个事去看我的心，看看我的心到底有没有问题。当别人生气了，过后一定发自内心的向对方说一声，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没有考虑你的心情，叫你生气了，我向你道歉。因为当我向别人道歉的时候，是因为我发自内心的向师父说，师父，以后我一定要做好，我不能这样下去了，哪怕今天谁打我两下子，我也要无条件向内找，他为什么打我，是不是我有没做好的地方，就算我没有错，是不是还有以前的恩恩怨怨，还有债要还呢？反过来，我必须要去考虑别人，向人家说声对不起，因为这是法的要求，就要做到。遇到好事考虑别人，遇到不好的事向内看看自己的心。现在我去及时讲真相，劝三退的人数比以前多了好多，众生见我都对我笑，我发自内心的在实修自己。哪怕一件小事，我都要去考虑别人，只要别人高兴，我就高兴，我怎么样都行。选自文章，无条件的向内找。我的右腿很费劲儿，我就尽量走慢点儿，不让它跛。可还是有同修和常人看出来了，就问我腿怎么了。我说，我的腿好好的呀。我认为不能说腿不好，否则就是承认了迫害，就在给邪恶增加能量。我每天要走很多的路，因此我就求师父用法轮把我右腿窝那个肿块旋出去吧。第二天就真的没有了，师父太慈悲了，真的给我拿掉了。选自文章，闯过磨难的21天。在同修中做生意的、购买的、帮助推销的同修们，不论挣钱与否， 我们好好在法上悟一下，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是为私、为他、为救人，还是为维护大法修炼形式，哪个是真正的无私呢？同修间的环境是修炼环境，自己的言行直接影响其他同修。我们不是朋友，是同修，我们的缘分是法缘呐。师尊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我们同修间是在法上帮助，符合大法的做，不符合大法的不做，不能讲情面的。每个同修修炼路都是不同的，别让自己的人心干扰了师尊的安排。选自文章《走出人中的情，保持修炼环境的纯净》。我们村170户人家，99年中共迫害大法前，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是好的。1999年7月20号，在江泽民的操控下，一夜之间风云突变，迫害法轮功的风暴席卷全国。我们村的人也不例外，也在谎言中度日。谎言就像瘟疫一样进了每一个家庭。村里的人见了我们这些大法弟子，失去了往日的那份热情。有的人用怪怪的眼神看我们，有的人对我们冷言冷语，有的人见了我们绕着走，也有的人在背后议论我们，说我们再学下去也会走火入魔的。有些好心的人劝我们别学了吧，放弃吧。在高压下，在谎言中，刚进门的新学员大部分放弃了，最后在大骂中冲破各种阻力，坚定地走过来的大法弟子有八人。我们这八人经常碰面，达成了共识，一定要救救我们村里的人。我们采取了包户的办法，每人20户，自己感觉不好讲的户就留给攻坚小组。那时候还没有劝三退的事，我们只是揭露中共的邪恶和谎言，让众生从谎言中解脱出来，正邪分明，善恶分明，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好，有个美好的未来。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统计了一下，完全不听真相的一户，妻子或丈夫单方不明真相的九户，其他人全都明白了真相。选自文章《在磨难中放下自我救人》。大陆最近网上建立了中国反邪教的微信公众号、微博和网站，组织学校单位大规模网上签名。有些大法弟子可能觉得公安部和国务院认定的14种邪教组织中根本没有法轮功，因此就签了名。但是组织此签名活动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大多都是污蔑法轮功的内容。10月29号中午，我们单位书记发了这个网站让签名，说涉及考核。当时那个投票网站没有过多的内容，我想邪教组织中根本没有大法，就以为这件事与大法无关。后来中午睡觉做梦，梦到单位组织答题，而第一题就是污蔑大法的题。我突然惊醒，回想中午的事情，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于是马上关注了一下这个公众号，发现公众号里的内容几乎都是污蔑大法的，才发现自己太天真了，彻底被骗了。希望在收到此链接的同修和世人，不要被那个微信公众号欺骗签名，抵制中共造假宣传。请同修们大力发正念，多给世人讲法轮功基本真相。选自文章，请注意最近大陆出现的大规模造假宣传，网上签名。一天晚上，我把一幅长一点的法轮大法好横幅缠在腰上，和老伴拿着杆子出去挂横幅。我们正在聚精会神的往树上挂，听到一个人大声喊道，干什么的？我心里一惊，马上想到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知万动。师父就在我身边，我一看又是个便衣警察。我说，年轻人过来看看，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大声问，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哪里的不重要，你能知道真善人好最重要。他却说，真善人不好，共产党好。你是哪里的？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跟我走。我看着他说，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都需要平安。你家有老有小的，你一定得走对了路，不能走错了路。在你之前，我先后已经遇到过8个像你这样的便衣警察，他们都明白了大法真相， 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退出了党团队。我希望你也能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说，你走吧。我说，你叫我走，我还不叫你走呢。他说，为什么？我说，我真心叫你明白大法好，善待大法弟子，有一个好的未来。他说，行了，你走吧。他说着就走了。可惜我还没来得及给他做三退。我对着他的背影大声喊，记住，法轮大法好啊。选自文章《给便衣警察讲真相》。一想到背法，我就出现畏难情绪。以前记忆力不好，记什么都困难。刚开始背时，每天都有思想业力干扰，别背了，太难了，放弃吧。心里又想，这不是真的我，不能放弃，我必须要背。背一会儿，思想业力的声音就没有了。第一讲背了一大半，这样的思想业力才消失。因为我出现病业状态后失去视力，背法需要母亲帮助，她念一句，我记一句。刚开始时，一天才能背下来一段，我又出现急躁心，总在想，这么厚的书何时才能背完？由于母亲文化水平低，有时她念错，我还对她发火。过后我又后悔，眼看70岁的人了，又没有文化，帮我背，我却态度如此恶劣，心里很愧疚。但是下一次她再念错，我依旧发脾气。如此反复，后来母亲就不敢给我念书了，又换成了父亲。父亲比母亲念得好，很少出错，我也逐渐熟练，背得比之前快了些。第一讲背了一个月，思想业力感觉少了很多，我就更有信心背法了，再也没有急躁心了，只是顺其自然的背法。8个月的时间，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思想业力的干扰没有了，能够静得下来了，也清楚自己该如何修，如何提高心性了。选自文章背法帮我坚定了正念。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